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文章的张，赞美的赞，真开心又可以在欢乐啾尼尔的节目当中与你相遇哦。不知道小伙伴平常呢有没有佩戴饰品的习惯哦？赞哥自己呢其实只有佩戴手表而已，我目前呢也没有佩戴什么戒指，也没有佩戴项链的习惯哦。不过呢，就连我这种没有常常佩戴一些项链啊戒指的人，当我看到一些巧夺天工的珠宝还有精雕细琢的饰品的时候啊，哇，我还是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哦。而在博物馆里面呢，其实也有一种类型的展览品呢是很受到大家欢迎的，它的尺寸呢也许没有特别大，但是啊它绝对是光彩夺目哦。今天呢，赞哥就要带你到英国的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认识一颗漂亮的紫蓝宝石，而且啊在这个宝石的背后啊有一连串神秘的故事哦。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哈，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哎呀，哎，这是什么？一个盒子，诅咒宝石啊？这是一封警告书信。
宝石受到了诅咒，沾染了鲜血，拥有它的人都会失去财富荣誉。想要开启，你必须要读此警告再做决定。而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打开，立刻把它扔到大海里面。爱德华敬上。
这么可怕的宝石，如果现在展出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人敢来看呢？不然，等以后再让它重见天日好了。
哎呀，小伙伴，不好意思啊，希望没有让你吓到不敢睡觉啊。之所以要用这样的戏剧呈现呢，是因为这一块宝石啊，不是因为它的外形很漂亮，当然它的外形也是很美丽，但更重要的，更吸引人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关于诅咒的故事哦。这一块宝石呢，就叫做德里紫蓝宝石，它被收藏在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而且呢在它展出的时候啊，它旁边还会有一块牌子，写着呢关于这块宝石如何呢带给它历代主人诅咒的故事哦。诶，有些小伙伴就想说，怎么会在一个感觉是很实事求是的博物馆当中看到这种对于超自然现象的叙述呢？自然历史博物馆矿石收藏部的主任艾伦哈特呢，他就说啊，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博物馆来说，讲述一块宝石有超自然的故事，好像乍看之下不太合宜。但事实上呢，博物馆所展出的任何东西啊，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哪怕这个故事呢，好像没有办法用科学来验证，我们也都可以用文化的视角来欣赏它。而且呢，这也算是一种博物馆行销的手法哦。就是因为呢，这块德里紫蓝宝石背后有这个诅 咒的故事啊，所以有许多的人慕名而来哦。到底这块宝石关于诅咒的故事是什么呢？就让赞哥为你娓娓道来哦。首先呢，小伙伴一定会很好奇，这块宝石是打哪儿来的？在1857年的时候呢，发生了所谓的印度兵变，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是印度起义。印度人呢起来反抗英国人的殖民哦。而当时呢，有一位英国的军官叫做斐利斯，据说呢，这位斐利斯啊，从一个神庙当中呢，把这一块紫蓝宝石呢给偷了出来。这块宝石啊，光彩夺目，是非常纯净的紫色。斐利斯呢，开开心心的把它带回了英国，但没想到啊，回到了英国之后的斐利斯啊，就遭逢了厄运。先是呢，失去了大笔的财产，后来呢，又百病缠身，就连斐利斯的儿子啊，继承了这块宝石之后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大家就说，哎呀，这一块来自德里的紫蓝宝石啊，好像本身就带着诅咒，会为它的主人呢带来厄运。后来呢，一直到了1890年，英国的科学家爱德华·海伦·艾伦意外地得到了这块宝石，成了他的新主人。爱德华作为一位科学家，他的描述应该是再科学不过了，但是呢，没想到就连一位科学家啊，他也遭遇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倒霉事哦。特别呢，这些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边的朋友。先是一位朋友跟他借了紫蓝宝石回家细细的欣赏，没想到后来啊，没隔多久他就出了意外身亡了。而爱德华的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位女歌手，她也跟爱德华借了这一块宝石回去看，没想到呢，看完之后她突然就失声了，就没有声音了，而且听说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唱歌了。哇，小伙伴，如果你是爱德华的话，你会拿这块宝石怎么办呢？虽然爱德华也不太相信什么诅咒，可是当他的朋友啊，好像真的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之后，他终于狠下心来，把这块宝石呢丢到运河里面。他希望这辈子呢都不要再看到这块宝石了。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居然呢有一艘挖泥船啊，从运河当中捞到了这枚宝石，而一个商人呢从船员那里把它买了下来。后来商人发现，哎，这块宝石不是本来应该属于爱德华的吗？而且这就是那个鼎鼎有名受诅咒的宝石啊！不行，我一定要赶快把它还回去。就这样，这块宝石呢又回到了爱德华的手中。既然呢没有办法把它丢到河里面，那干脆就把它放到银行里面好了，锁起来，再也不要看到它了。后来呢，爱德华先生在1943年的时候去世，去世之前呢，他在遗嘱里面有特别交代，把他的很多收藏品都捐给了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呢也包含了这一块宝石哦。当那个时候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发现了这个收藏品的时候，他发现连同这块宝石居然呢还有一封警告信。他打开来呢一看，里面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小剧场当中所演的哦，居然是提醒说千万不要打开，最好呢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不要再看见它了，以免受到它的诅咒哦。也不知道是因为害怕，或者是博物馆展览的考量，总之呢，这一块宝石啊就继续被尘封起来了。直到2007年呢，自然历史博物馆才决定把这一块德里紫蓝宝石放到他们的公共矿石馆来展览。而且呢，在宝石的旁边呢也展出了非常著名的那一封爱德华的警告信。也就是这些关于诅咒的故事呢，让这一块紫蓝宝石啊特别的受到大家的瞩目，它也因此呢被称之为是世界三大传奇宝石之一哦。哎呀，听到这里呢，一定有小伙伴想要问赞哥说，赞哥，你相信诅咒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诅咒吗？哎，赞哥要告诉你哦，有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诅咒这一回事哦。从圣经的一开始啊，就提到了有诅咒哦。当时呢，人类的始祖亚当还有夏娃，他们 听了蛇的引诱，这个蛇呢就是撒旦魔鬼。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话，他们居然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去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树上的果子。从那个时候开始，罪就进入了世界。而后来呢，上帝惩罚了蛇，让他呢没有脚，他必须要用肚子来行走，终身吃土。而在圣经当中就写说，这是蛇受了咒诅。谁的咒诅呢？是上帝咒诅了他。而且上帝不只是咒诅了蛇哦，他也咒诅人。夏娃也因为犯了罪而受了咒诅。从夏娃犯罪以后呢，所有的女人只要怀孕生子，都必须要忍受许多的苦楚。而男生是不是逃过一劫呢？并没有哦。圣经说，上帝就咒诅了地，土地，让地呢生出了荆棘还有棘藜来。也就是说呢，从亚当开始啊，以后的人呢都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哇，小伙伴，原来上帝也会咒诅人啊。全能的上帝呢，对于罪恶其实是不妥协的，甚至呢他用咒诅的方式来惩罚那些不听他命令的人。但是啊，我相信现在小伙伴所常常听到的诅咒或咒诅，其实呢比较多是来自撒旦魔鬼的诡计。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存在的。邪灵、撒旦、魔鬼，他们在圣经当中也都有描述到，他们有能力让人过得很痛苦。诶，那小伙伴就会问啦，那今天介绍的这块宝石到底它上面有没有诅咒呢？诶，赞哥要回答你哦，我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它没有的话，那就是一块单纯的宝石，只是刚好呢拿到它的人呢、都遇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如果它真的有来自于邪灵的诅咒，那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因为上帝才是真正宇宙的主宰。我们只要呼求主耶稣的名，那一切邪灵的搅扰，那一切的诅咒呢，都要被破除。所以亲爱的小伙伴，如果呢你心里面有不平安的话，你就说，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救我。当你倚靠这位掌管天地的主宰，那任何邪灵的诡计或者是诅咒，你都不用害怕了。哇，没想到今天聊个宝石呢，居然可以聊到这么多的东西啊。在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关于矿物宝石的收藏那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呢，它有一区叫做 The Vault， 就是博物馆的金库。这边呢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宝石、钻石，有不同颜色的，有会发光的，甚至呢还有来自火星的陨石哦。如果听完今天得这里的紫蓝宝石你觉得还意犹未尽的话，鼓励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更多去认识这些奇妙的宝石哦。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任何呢贵重的宝石珠宝都一定是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甚至呢是独一无二的。小伙伴，其实你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一块非常独特、非常珍贵的宝石哦。在旧约的时期，上帝呢要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身上要穿一种衣服，叫做以弗德。这以弗德上面呢就有12块宝石。为什么是12块呢？因为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而每一个宝石啊，就代表着一个支派。所以上帝也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表示他记得每一个支派，他在意每一个支派。而你也是一样的，上帝在意你，上帝爱你，你就是上帝的掌上明珠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